嗨，我是 Max 吕元中，你现在收听的是元中鸡汤。
可是为什么之所以他是我的偶像，就是一直他都事业有很多热情，
对啊，
所以我就一直被他的那种各种热情所感染。
其实你也是一个很热情的人，
对
对对对。然后我刚是想要就是借着Joanne的这段我们去讲，是说因为最近有个很大的体悟，就是因为我已经入职场23年了，然后我中间创业的时间比较多啦，那当然卖掉啦，关公司啦，什么事情都有了哈。那就是在反正我的听众大概都知道我的背景。可是问题是，我最近有在帮一个朋友弄一个协助或看一个生意啦，然后那个生意就是我大概3-5年前就觉得他是全台湾最有资格做这个生意的前三个人啊。然后就做了这件事情，那有机会我们邀他来上节目哈。然后他的朋友就跟最近他大概会弄成一个3年接近500万的生意，好，那个是一个约哦，那个是一个约，他们是一个这种有签约式的一个生意。然后结果他的朋友就跟他讲说啊，你3年后哈，这两方啊，甲乙方就会自己变成就是他们自己签，跟你一点都没有关系。然后我听到的时候，我最近在諮商。我应该说我每两礼拜都有諮商嘛，然后最近諮商的课题就是，我对于这种不认同或看不起，或者唱衰你的这种情绪啊，我觉得我有点深度的累积，然后我已经反射到，就是听到那种，我就会觉得，哦，好烦哦，你可以不要讲这种东西吗？就是，然后后来我在跟我那个朋友讲这件事情，因为我就是他一直告诉我说，他好几个朋友都告诉他这种事情，然后我就跟他1层、2层、3层，我讲到最底的时候，我就说，我已经做过2次，我的生意从我追赶别人变成第一名，变成业界第一名。我说我刚刚底层稍微就是盘点了一下，我就说，我觉得你那朋友也太小看吕元中在看生意了吧，就是有一种，就是啊啦，泼冷水就泼啦。我现在对这种东西我的反应很大，其实
因为我那时候我会啦，可是现在我都觉得，哎，你为什么要去跟只有3季的人去讲说1年有4季这种话？
对啊，叫夏虫不可语冰，
对
对啊。那我们先在这一集，我怕我们这个时间太那个了，就没有讲到一个重点。
OK，
没事没事，这个重点是，那面对生命的离开，你的猫猫，我第一次送走第一只我最爱的那只真的是我可能我第一只，但他也非常棒棒。哦，干，他好快哭了，他快哭了，糟糕，我们不能问的太，
不会啦不会啦，
没关系啦，这个沙发上很多人哭过，我跟你讲，
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其实生命我觉得我现在比较放得下，
一定啊，
因为他已经陪了你19年了，那他的生命周程真的也够了，而且我觉得他也很坚强，国中猫咪们啊，齁，也很棒，然后陪着我这样创业啊，搬家换工作室，然后看了我做了这么多事业，我觉得猫咪才是我的见证人，比我身边的那个男人还要久，你知道吗？我常常跟我那个现在老公讲说，天哪，没有一个男人可以陪我那么久，你看我的猫陪我19年，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说以后换我陪你，然后就这样我就嫁给他了。对，没有了。好好，回到猫咪的故事部分，去年我本来想说送完3只我就不要再养了，就觉得啊，真的19年真的蛮痛的，然后就
对啊，我就看你有一阵都没有在养猫，
对啊，对，我想说不要再养了。就直到那一天，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你怎么可以因为这样3只走，你就不再去拯救其他只猫呢？”我说：“他说：“你想哦，你如果现在流浪猫这么多，这么可怜，你如果能够养一只，等于是救一只，你知道吗？而且你看，它可以陪你19年，很划算啊！它带给你多大的快乐？你就是不要因为说这5只走了，你就不再去。”再去养新的猫咪，因为新的猫咪有新的故事，有新的生活方式来陪伴你下一个人生阶段。一只猫20年，那如果我现在45岁，然后再下一个20年，我觉得也不错，我可能再需要一个小生命再来陪我个20年，让我们开心的生活在20年这样。所以因为这样，我就再去领养一只猫。对，然后我可是我这次因为那时候年轻啦，可以有很多的体力跟时间去照顾5只，那时候一口气养了5只，现在我就觉得1只就好了，又加上这样家里空间比较小一点，我觉得1只就好了。
你不想养到2只吗？
他们才有伴啊，不是吗？
是没错啦，1只真的会。
我刚问这些问题都跟生小孩其实有关，像以前听说人家生一个小孩就想说，那想要给小孩一个伴啊，然后就会想2只。那我刚想要给所有 就是正在听我们的朋友，因为我觉得这40年活着，后来最近这10年，我也有听过我的朋友，就是他孩子不到5岁就过世了。
哦，那好难过。
哦，那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感觉。那这个也可以给乔安。九月，你现在心情上已经平复了吗？
那平复了，
应该哈。
嗯，
你有没有什么心法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当宠物离开，因为那上次我干妈来的时候，我们有聊过哈、嗯。就是他有养三只猫，数位时代社长。
嗯
啊，他也没有生小孩，可是就养三只猫、嗯。那我们也问他一个相关的事情。那你面对，就是你自己处理这个清理掉这个情绪的心法是什么？
哦，我想到了，我。去年三只嘛，所以我他们一走，我隔天就大扫除、嗯。所以去年我家好干净，我扫了三只。
哦，你有做这个仪式哦？
对，因为我不想要隔天自己现在悲伤里面，然后这边哭哭啼啼或什么事都不做。但是我也没办法工作，因为那时候思想已经没有办法去思考事情。那你只能干嘛？就是把体力消耗掉。那你消耗体力，你可以去运动，你可以去吃东西都可以。但我是想要说把它整理干净，因为毕竟他们留下蛮多猫毛的。对，然后还有他的遗物。你知道吗？后来那时候最后一只走的时候，哦，我真的难过到不行，我就把他的猫砂盆、指甲剪、猫碗，然后整理一下，对，然后就清掉这样。然后那时候我的先生就是那时候的男朋友，就现在的先生，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呦，哎，你怎么都看你没有到哭，就是像一般人会很悲伤很久，或是有情绪带到他身上。”我讲，我就说没有，我觉得我是成年人了，我要有办法去面对这样子的事情。对，因为我们要用成熟的方式去处理这样子的状态，你总不可能悲伤的要死要活，不吃饭，不工作，然后怎样去影响别人的情绪吧？对，所以我就选择把我的房间打扫的干净，整理干净，然后一天过了，好累哦，睡觉，隔天醒来，好，就继续了。
不过我觉得那是能量高低的状况，有些人他们在还在低的情绪里面的时候，能量很低，他可能没办法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应该跟个人的经历有关，因为我遇过更低、更低、更低的事情。
那个等一下过5分钟以后，我们会问你这个事情。
哦、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要一条一条把你挖出来。
对，
我顺便给大家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分享哈，就是在宠物这件事情，我用这样的方式安慰过很多好朋友。
对，
他们说法是这样子，这是来自于一个念生命科学的博士的好朋友跟我讲的，他念生科，然后他说。大部分的宠物在我们养，除非你养乌龟啦，
嗯嗯
哦、不然你他妈的大概就是会白发人送黑发人，
嗯、
对，但是其实，在我们这些比较可能比较有同理心或共情感的朋友去对待、做重视这个生命的状况，像我们家根本就是猫在住的，不是人在住的、
嗯
哦、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要说的是，你几乎会给他一个大于他在外面流浪的一个。The whole life，
对，
玩他整个生命，事实上过得会比他在外面流浪或者什么之类的变得过得更好。
是，
其实他已经非常非常的
幸运
rich 了，
对，
他非常的丰富，他这个也平安，吃得好，睡得好，也得到比较好的医疗照护了。
嗯，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给他非常非常棒的事情。那他今天这样就是走了，
嗯，
其实是一定会有一个结束的。
嗯、
我觉得处理生命的。离开或是告别啦，这件事情在身心灵里面的一个、嗯、的一个课题叫做分开、离别、告别、
嗯。
这件事情其实是每个人都要学习的课题。
对
对对，我觉得主要是这样。希望刚刚这一段我跟九燕跟大家的分享哈，可以对一些朋友是有帮助的。那我们现在来开始挖，你说还有更辛苦的部分？
嗯，
你说你人生上一集嘛，我们有说人生有更辛苦的部分。
更辛苦的部分，
哎，你觉得你人生最痛的部分是怎么样？
最痛的部分，哎、我不
知道最惨、最痛的。
我觉得我这人还蛮乐观，很多人都说，哎，离婚好可怜哦，真的假的？因为我的亲友有一些，我的姐妹啊，就是堂姐妹，有些有离婚嘛。然后我妈妈就说，哎，我怎么我们家族的女孩子都离婚呐、啊？啊，立马离婚这样。我说，哎妈，你不觉得我很幸运吗？我妈说你离婚哪里幸运？我说没有啊，至少我没负债，我没小孩，我还是一个人啊，而且我还有一技之长啊，我也可以创业啊，等等之类的。那你说有没有低谷？有。可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好像就是自己要转个念就可以过。那我觉得最难的事情是就是在前三年吧，疫情的关系嘛，真的自己完全没有人生目标。欸，我真的不知道接下来做什么耶。 欸，那时候我有找小虾吃饭，那时候我好，嗯，好难过，对，我真的第一次自己真的没目标，欸，嗯，我从小就知道我要干嘛，可是我到那一年我真的不知道干嘛，欸，
对，因为等于是说那时候乔安来找我吃饭，啊，嗯，那等于 那时候刚好遇到疫情，
对，
所以其实不论是拍婚纱或者 甚至什么都不能做，他就觉得说，欸，那我还可以干嘛，他真的不知道 要做什么，然后但是像比如说房租还是得缴，
对呀，
对，然后生活费还是得要顾，对，嗯，
这个齁，这件事情比我当初在做老板的时候一个月要付40万的支出我觉得还要可怕耶，我们那时候是有钱可以付这个支出，现在是你完全没有income，你还要去付这个支出，你会对于这个恐惧就会非常非常大，而且这个大于我那时候离婚的恐惧。
我觉得要厘清一下你刚刚讲这个事情，嗯，你是第一个是不知道要干什么，
不知道
没有好，你应该这样讲，有点像是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你还要付出那些支出，嗯，
对，
哦，所以是一个双重状况，就是你又没有现金收入，嗯，第二个支出，那其实可以想办法尽量把支出砍到一个最低啊。第一件事情是，
哎，对啊，有啊，当然有啦，比如说就不必要的开销啊，所以那时候是把自己封闭在家里。然后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这个也是有点小迷信啦，就到处算命啊，然后那时候所有我觉得我感谢那些算命老师啊，我觉得不管他们算的准不准，我觉得他们都给我们很大的心灵的帮助，就是他说你就学习就对了，我就把这句话听进去，所以这三年当中真的就是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的配备再更提升一点。你看哦，三年疫情过后很多事情就开始嘣嘣嘣萌芽了嘛，不管是房产啊、股票啊等等等，旅游业也起来了，这时候就突然就，哎，我好像可以做什么了，可是这时候我身上武器就真的配备 变多了。
你在那中间学习了什么，嗯，
剪影片、拍影片，对，然后呢我甚至于还会画 3D，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学习的。
那你为什么会从这个方向切进去？
你是说
因为就是你为什么会学这些，嗯，茫茫学海，你可以学这么多，学理财，学什么技能，你为什么要学拍影片这边，是因为你喜欢摄影吗？
对，我喜欢摄影，
然后就切进去，从 YouTuber，嗯，然后帮人家拍影片啊这些东西开始，就也赚一点钱，嗯，
对，因为我就觉得还是要做我有兴趣的东西。
你花了多少时间去学习以后找出刚好有需求别人来找你？
欸，我这个人学习力蛮强的耶，那时候在学 YouTube 剪片的时候我是看国外的影片，虽然我英文不好，但是我看了之后我就按照步骤慢慢做，慢慢研究，慢慢研究，然后当我要学这东西的时候我是不睡觉的，我大概就学了两三天，欸，我懂了，然后就开始接案子，我很敢，我会了我就开始接案子就赚钱了。
其实你是一个，我觉得你的那个叫怎么讲，打醒自己跟苏醒的能力其实很强的人，嗯，就是你的低潮，像你刚刚讲这个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间很长吗？
大概有一年吧。
哇，一年很长哦。
没差啊，那年就谈恋爱啊。
对，那年
女生还真方便，
那年他
男生还没办法。
他最常跟我分享的事情是他跟谁在一起，然后
不适合
A 不顺，不适合就换 B，
没
有 B 不顺就换 C。
没有，这个要弥补我这十年来没有好好谈恋爱的这个路程，因为这十年来我都在顾店，我的假日都在工作，你知道吗？我也没有时间去交朋友。
嗯，好，等一下我们停一下哦。哎，但是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你状况不好的时候会吸引不好的对象。
我偷笑了，确实哎，
欸，你不知道这件事啊？
我知道啦。
对啊，我想说你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那个时候真的是也不知道干嘛。
哦，我可以理解，其实它有点像分散注意力啊。
对，
嗯，
啊，
我觉得能量低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去分散注意力，但是你应该知道整体状况还在我们自己吗？
欸，可是我那时候我把自己弄得很好。
好，那我再，嗯，那我们就进入这件事情再往上讲一下，嗯。那你能跟大家分享你为什么离婚吗？
哦，最早期哦，我想一下，
啊，
那二十年前的事情，
可是也不到二十年那么夸张，
哦，也，
啊，
大概离婚之，
因为你交往了，你结了八年才离婚啊，你32岁才离婚啊。
其实最重要的是那时候婚姻没有带给我一个安全的状态，
你说归属感吗？
对，没有。
然后所以是你提还是他提？
我提的。
哦，那其实你真的是对你的现状，或是能量场，或是这个东西，你其实是。我觉得他很有破局破格 的能量，欸，
嗯，我觉得不适合就应该要断尾， 不能做的生意也要立马当下断，不可以眷恋，才能够开下一个局。
这是我希望你给我们的听众分享的核心内容。它其实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就是不会跟烂局谈恋爱。
嗯，对。
哦、我用这样解释，就是你没有跟烂局谈恋爱。很多人他是我们用股票讲好了，就是会逢低摊平啊，然后越摊越平，平到就是下市。
没、嗯，这一局已经不好，就不要再打了。
所以你很会忍痛砍出，
要必须要，可是再开下一局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重新再来下一局。
对，
现在是你觉得你整个局里面，人生三十局里面最赞的一局吗？
哎、欸，我觉得现在这个很棒哎、欸，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我并不觉得说多谈恋爱不好，我觉得你反而可以练习自己去看一场局的能力。
哦，我刚刚也没有觉得说多谈恋爱不好，真的，我其实觉得人要多谈恋爱。
对对对，好。然后我觉得这个局可以，因为每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了。那我为什么上一段那个离婚，我讲到安全感的部分，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是要互相的去 cover 对方。我觉得能力相当很重要，你要找一个能够跟你一起骑协力脚踏车的人。如果这个人一直拖着你，你还骑不动，带着他还不愿意动，那我觉得这样对我而言，我觉得太辛苦了。那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累了，他可不可以带着我们一起骑？我觉得我要找这样子能够跟我协力跟实力相当的人一起生活。所以这十年来我一直在找这样子的人。对，那这一局找到了，我觉得我很有信心啦，我觉得这一局我找到了这样。嗯，
播出的时候你要务必要放给他听。
对对对对对，
让他知道他现在很重要。
哎、我真的很感谢他耶。而且我讲一个还更那个一点，我不知道他们的时间，我在去年生日完，我生日那时候我们去登记结婚，然后生日完之后，我十一月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生病，我被肺部被细菌感染，不是 COVID-19 哦，
嗯，
是细菌侵入肺，然后我的肺白化，肺脓，还不是肺积水，已经严重到肺脓，我没办法呼吸，然后我在台大紧急，我就没办法呼吸，紧急去医院。然后紧急开刀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才刚登记第十天啊，第七天哦。对，我就说你要来照顾我，我现在已经在医院了。我跟你讲，他其实那时候在台中出差，后来他每天晚上都来照顾我，就每天坐高铁来回来回来回，白天我妈妈陪我，那晚上他就过来照顾我。我住院了七天，然后结束之后，我回树林妈妈家，妈妈又帮我照，就是妈妈陪我照顾我这样。他每天反正都会跟我视讯，然后假日他有休息，一定就回来陪我。到现在我们每一天基本上都是见面，就算他在台中工作我们还是视讯。我就觉得这种人在哪里找啊？
可是为什么需要天天见面？
没有，这是个安全感，我没有要求他这么做，可是他给我很足够的安全感。对，
我想从这边下来讲，顺便跟所有的听众讲说，我刚会为了讲这件事情是事实上是因为你心理层面是需要他如果每天有这样做，你会觉得安全感？
没有，你会觉得这个人在你身边后面。比如说你好，我再举例一个例，像我前阵子，因为我生完病之后，我有些客户啊就没有找我拍影片，对，因为我临时生病嘛，那有些客户就没办法合作这样，然后生病休养到现在也快半年了，我就没有收入，没有案子，没有收入，对，然后我就跟他讲，他就说，我前阵子我就跟他说。欸、我要不要去上班了、啊？不然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他跟我说不要上班啊，以你的才华跟才能，你不需要上班啊。对啊，你可以创造，你可以做什么？我说那你可以支持我。他说可以啊，你知道吗？这个我不是要比较，就是说在跟我之前交往的对象，或是更早之前的前夫，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
因为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这小佳，你知道这个事情如果要叙述是怎么样吗？
应该说就像刚刚讲的。就是要远离那些就是一直跟你说不的那些人、oh. 你不可以你不要，但是他现在找到一个支持他的人。
我跟你讲答案是他的伴侣啊比他还稳。你听懂意思吗？
对，
你对你自己发生的一些很多事情啊你是很晃动的。
对，
就是拳击沙包、沙包不是被人家打一拳然后就会晃来晃去，有没有？他是那个把你扶住的那个人。
他表现的是真的蛮稳的，
就是你会这边这样子啊，我这怎么办？怎么怎么怎么？然后你看到他的时候，他就说啊，不用啊。你有看过社群网站吗 ？Social Network 那部电影，他们就找那个哈佛的校长，有没有？然后就说，就两个双子是告那个双胞胎，就告那个 Mark Zuckerberg， 然后说什么他偷我们东西。嗯、哈佛校长跟他讲说，你不就再创一个就好了吗？哈佛的学生是会创造一个新的工作，他们管这就是投一个工作。你在慌张说要不要去找工作的时候，是你的这个另外一半他去支持你，并且他肯定你说不用啊，你找个屁工作，妈你就自己去创造一个工作就好了。
他说你做一个 case 拿来都比一个上班族挣的还要多。
其实我现在要告诉你的事情是，其实你并没有很稳定。
嗯哼，
你事实上可以再另外协助他。我刚刚因为这样讲的，因为是其实需要安全感的人是你。
对啊对啊对啊
对，但是你要想一件事情是，我们这个年纪了，其实下安全感要来自于我们自己，
是没有错。可是你知道吗，我毕竟是女生，我们还是有一些脆弱的地方，想要有一个抒发的地方。
我是要告诉你说，男不男女不女都一样，就是那个问题都是我们自己。
对
对，你去外面找了那么多有了没了，跟人家谈这么 十个恋爱，一年谈十一个十二个好了、嗯、但事实上我觉得答案都是你刚刚去跟大家分享说，哎，就是要就是我们去多接触嘛。我也蛮鼓励大家去多谈恋爱的，因为女人跟应该说人啊，人谈恋爱我觉得会在一个那种容光焕发会发光的状态。
对，
但我觉得那件事情是一个你可以被刺激，但最重要的是你跟这些人接触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状态在哪里，然后你去吸收，甚至回来看自己。这就回到上次这个状况，我觉得你如果状况不够稳，你状态不够稳，你也不会遇到你现在这个伴侣。
对啊对啊，
你如果状态不够稳，你不会遇到。但比较害怕的是，如果你是一个需要别人给你安全感的人，然后你吸收一个你吸引到一个他会一直付出给你安全感的人，但是如果你同时不给他一个正向的左边的另外的东西回补给他的话，会变成他一直给你。
哦，我懂你意思。
但你是跟他要，
嗯嗯嗯。
事实上，你们这个关系也不会稳固了。
哦，不是不是，我们的互动也不是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不要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怕是我们的听众，
嗯，
会被误会说该怎么样做。但我不是不敢说，我说的东西是，这一定是这样的。
嗯、
但我们在身心灵工作坊，或是在我们的朋友圈，你看我们不是这个节目有人。有一个来宾结了三次婚嘛、
啊、对但是他们的第四个伴侣，他们其实就是很一个是互补的形式 在循环着。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棒。所以我是在借由我们的来宾，然后去叙述一些至少我们看过的一些就是可能比较稳定的状态、
嗯、
因为很多人跟不一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甚至他可能、嗯、对，就是我不希望鼓励我们的听众是你没事去多谈恋爱，不要也不是，你也不要谈到妈的每个礼拜每个月换一个对象，也不是这样子。对，也我觉得我知道状况也不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可以从聊天里面感觉到，就 Joanne 是一个非常有热情，他很有创造力的人。
嗯，
好、哦，然后他刚刚可能是我们来宾里面相当主动分享他自己的人。
嗯。会不会讲太多？
哦，不会，
非常好。因为 当初其实我觉得我都还畏畏缩缩，都是透过大鸡哥跟那时候的饼哥，然后又就是问我，然后我才敢勇敢说出来。哦、而你是滔滔不绝的跟我们来做分享，我觉得这样子非常棒，表示你对你自己非常有很足够的了解。跟你在每开启一段新的事业的时候，你都是很有目标感跟那个目标意识，跟觉得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其实这点其实就是为什么你一直是我偶像的原因，因为我常会真的要好好想一下，然后可能偶尔会有点裹足不全，然后没有那么快决定。
会吗？我觉得你超杀的耶。
但是比起你就觉得我一定可以做到的时候，其实我像我在职场转换的时候，其实也都还没有那么的有把握，觉得我一定可以做到。我只是抱着我可以试试看的心情。
对，我觉得要勇于尝试了。
对，所以我很佩服你的是，你对于每一个转换，你都会觉得我可以，而且我想清楚在哪里可以创造不同的商机，然后去把它做到成功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然后主要是。我觉得在听我们节目的人，包含一起学习低谷的智慧，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最害怕的是他躺在低谷里面已经没有任何刺激，或他至少你要搅动。
没有，我跟你讲，有些人就是失败一次就觉得哎呦太可怕了，不要不要不要，千万不要再做。我跟你讲那个很可怕，然后那个怎样讲，我就常常讲说这一碗饭或是这个 这道菜不好吃，你不可能就永远不吃饭吧，我们大不了换别的菜嘛，换别的餐厅嘛，你怎么可能因为这道菜难吃哦，我明天起我不吃饭了，那个
他就开始吃面
对之类的。我觉得可以换一道啊，就像工作一样，或是任何人一样。对，这个我觉得好，可能一开始我对这个朋友不了解，然后相处几次之后发现一些状况，那好吧，那我们就默默的离开，换再下一个。或是这件工作我也试过啦， YouTube 我试啦，可是我发现好像最近观看率没有那么高了，厂商也不太愿意再投入这么高的金额来拍摄等等之类，我不管。对，那我觉得那我再换下一个，我去找到我可能的商机或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大概是这样。
你最近做这个系统这个给你一分钟打一下你的系统柜服务设计软装设计的服务名称。
喵居全能宅。
喵居全能宅有粉专吗？
有。
有 IG 吗？
有。
有 YouTube 吗？
YouTube 开好了，但是我还没放作品上去。
我觉得也许你可以访问一些就是让你
使用过的心得，
对
对
或者服务的客户，这也不错。
对
对因为看到食品好像会比较好。那你目前服务的这个 range， 比如说是北北基桃吗？还是全省都来？
差不多到北北基桃差不多。对
你最近服务了多少个案子？
也没有到很多啦，对，
大概
七八个左右啦，
所以一个刚开始，但是已经开始上手，
对，
七八个案子大概已经上手了，
上手啦，因为对我而言，只是不同的方式去做创作嘛。
开启这个服务多久了？
开启这个服务多久？大概也是半年中，
蛮有意思的，
对。
然后因为结合这个就是伴侣的，
对，因为没有，因为先生他是做刚才有讲嘛，室内设计，
营造业，
对，营造业，所以他后面有还蛮多资源的。
蛮好的，对，其实跟着房子一起做这个东西蛮多事情可以做了。对啊，
而且很好玩，对，可以打造别人想要的，就是帮你打造你想要的住宅，然后让你每天回家都美美的，我就觉得很舒服。
好，那如果我们今天现在有一个听众，我们现在有个听众，他可能今年或是 right now 他状况非常非常差，低谷，然后低到他就什么时候不想做，就是你那个时候的什么时候不想做，甚至他不知道能怎么做，甚至他跟你一样是负债，听说你之前是我们这个负债量体抵押值最低的。
更正一下，我虽然那个赔了300万，但没负债，只是把赚的钱拿出去又赔掉了。
他只是归零而已。
对啊，
像这种人不要来，不是啊。
对啊，
像啥好，像这种人不要，
赔得起爱。好，
那你想要给他什么样的一些激励？
我想到我那时候怎么了，我那时候虽然什么事都不想做，后来我就跑去骑脚踏车，我就每天骑那个叫什么社子岛那一条，有没有啊，骑出去再骑回来，然后就去欣赏风景，去体验一下，你就停下脚步，你看看风景，你就是去体验，你可以什么事都不要做，也不要强迫自己去做什么事情。如果你可以这样休息，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会有经济上的压力，对啊，那时候我也有，那我只能用最便宜的方式去度过我每一天，就像你刚刚讲的，要把成本降低嘛。那时候唯一最大的开销就是房租，那我们吃可以吃少一点，顺便减肥嘛。对，那骑脚踏车不用油钱嘛，那就去骑脚踏车嘛，然后去欣赏风景。所以那时候我每天都拍黄昏，我拍了不同的大稻埕那个风景，每天不同的夕阳。然后那本相本我留下来，我觉得哇，那一年我好疯狂哦。我还骑去阳明山，我还骑去北海岸，我还骑去花莲，那我就觉得其实那年也没有白过耶，我还是骑了脚踏车去了好多好多地方，因为以往的我没有这样子的体验。然后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慢慢的，你就会走出来，你心情会越来越好。对，
我觉得听起来应该是不要封闭自己，然后走出去做一些更多接触，如果不想接触人，我们可以接触大自然，应该是这样的事情。其实我状况不好的时候我还蛮喜欢晚上跑到就是基隆万木山那边去看海的，
可以啊，
虽然说看海好像不太好。
我以为你都是跑去基隆夜市，
也是有啦，但不能吃太多。我觉得
不是，因为那时候你也不想去找朋友
哦，不会，我觉得
因为我不太想把那个负能量去跟朋友去
讲。你这样的想法很好，因为蛮多人喜欢道人那样的，你这样真的蛮好的。
就不想了，对，我觉得就是自己吸收吧。对，
好，今天我们很开心，小虾你介绍九燕来我们节目。
对，他是我的偶像，因为我觉得他虽然我们在讲那个，我觉得也很符合低谷的智慧啊，因为在我人生中的低谷都是他的热情帮我挖起来的。
我常跟我自己讲，我常跟我自己讲，我觉得我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
你真的是蛮厉害的，这个方面的。而且我希望这一集大家在听的时候，我想给大家最后一个注意，我觉得你要去注意身边有这样的能量的朋友大概五个。我之前我有跟一些朋友讲，他们是可能有精神官能症，或是精神
忧郁吗？
忧郁，或者不能讲精神官能症，就是精神的一些状态，不太好。他需要有时候他需要有 emergency call，就是能够打电话的那几个人，然后至少要准备五个，可是除了愿意接住你的人以外，我真的蛮建议要有九燕这样的朋友来个五个，就是你就扫描有没有？就是你的朋友里面，就是特别特别的，甚至会拎你出来一个。像我相信，我要状况不好，我打给小虾，小虾可能说：“这周我们去那个什么食堂，
小岛食堂，
小岛食堂
对
对
对，来喝一杯，
对，来喝一杯，然后陪你，我们打个电动，我们喝个酒，对对对，就是你可能要找一些这种，就是他不怕把你接，不只是会接住，有可能在能量上不怕被你这样感染个半天。”
的朋友，
然后看能不能找到五个。如果人缘好一点，看能不能找到五个。不行的话，至少要两三个。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持续平常在你状况还算好的时候，记得投资他们。对不对？投资他们就喝喝东西，吃吃饭。
对，
年节送个礼，大家那个叫做就是热络一下。你状况不好的时候，你有八个电话可以打，其实还算好的。
投资那个人脉存折，
对对对，还有能量好的朋友，
对，
这蛮重要。好，那我们今天谢谢Joanne来我们的节目，
对，谢谢，
然后跟我们分享很多这些有的没有的，
对，那谢谢Joanne，
谢谢Joanne，
好，下次聊，好，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再推广我们的节目哦。下次再见，谢谢你来园中鸡汤。这一集就到这边，熬一锅鸡汤，喝一碗辛酸。如果你有问题跟我们分享，我会在未来节目中回复你。拜拜。